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五点的周六崇拜。由去年一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研读马可福音。我们讲到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凡的救主。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至二十一节，讲到的题目是先知耶稣在圣殿 Prophet Jesus at the temple。 至于我之前所讲过，马可福音好像是一套长篇的连续剧，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套连续剧总共可以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是马可福音第一章至第十章，而下卷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一个长途旅程，我们终于完成了上卷，正式进入了下卷。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开始的那一幕，耶稣很得意洋洋在欢呼中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这么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稣是怎样到耶路撒冷呢？他不是赤脚走入耶路撒冷，他亦都不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他是骑着一只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不过这个又不是一个普通的驴仔，他是一个全新的驴仔，是没有人坐过的驴仔。为什么耶稣要坐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其实个原因是因为他要成就旧约的预言。耶稣是谁？这个是福音书不断问的问题。而马可去到第十章第十一章给我们的答案是耶稣是大卫之子，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你还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最后个故事，瞎子巴底迈的故事？巴底迈在这呼喊耶稣的名号，他说你是大卫之子 The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你怜悯我吧大卫之子。这个名号一直在这呼喊，由第十章的尾是这样呼喊进入到第十一章的起头。正如当年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骑上了一个驴仔，于是耶稣他要将要登基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样是坐住这个驴仔。不过你记得在所罗门所骑的那只驴仔是属于大卫王他老豆的驴仔，而耶稣所骑的却是一个全新的驴仔。为什么耶稣选择要一个全新的驴仔，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仔？因为主耶稣基督想告诉我们 His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度甚至跟大卫的国度、所罗门的国度都很不一样。那很可惜，他当时在场的人包括十二门徒没有一个明白耶稣在说的东西，于是他们在这里大声的呼喊，他们说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引用着诗篇118篇，他说和撒那和撒那的意思是 save now， 现在就拯救吧，耶稣现在就革命，现在就做王，现在就帮我们光复大卫之国。这个是他们的呼喊，他们所想所求。耶稣没有直接回应他们的诉求，对着外面的人他闭口默认，但是他心里面，如果你问他心那句，你发现耶稣是别有所思。当众人都在意政治和权柄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关心的是上帝的天国和敬拜。于是这里讲到耶稣进入了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当人家想的是权贵，是王朝，耶稣想紧的是上帝的圣殿。我不知道耶稣去到圣殿是几点钟，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圣殿那里逗留了几耐。但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圣殿是希律王所起的圣殿，这个圣殿是非常之庞大。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估计这个圣殿的周边的长度 perimeter， 你将它围绕着，可能是超过1500米。1500米有几长？你知道如果你去看奥林匹克的一个赛跑，那个跑道多少？ 400米、1500米以上，即是说差不多四倍这个奥林匹克的跑道的长度。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盛宴是何等的 巨大。於是无论如何，耶稣去那里看了周围的一切，我想看完都已经都是几夜。於是马可告诉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天色已晚。如果你看下你自己的翻译是天色已晚，但是我写的翻译按照原文更好的翻译是时候已晚。这个时候已晚带着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真的就是天色已晚，因为已经是下午四点五点钟，对于他们那时已经是天色已晚。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他讲的是圣殿的时候可能已经日子无多，时候已经不多了，上帝的审判将要来到以色列人的圣殿。我们带我们进入第二日的故事。马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咁讲，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之前嗰日耶稣真係忙足24小时，佢行咗唔知几多里路先去到耶路撒冷，我哋又唔知道佢嗰日有冇机会食一餐正餐。去到第二日嘅朝头早，自然係肚饿。就在这个时候，他远远望见有一棵无花树，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树，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见到这棵树，这棵树它的枝干非常之强壮，这棵树的叶子非常之茂盛，于是他想看看这棵树上有没有果子可以充饥。点知一去到行近咗，发现原来乜都冇。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咁讲，他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只有树叶，得个叶子，得个体字，因为不是无花果的位置，只有叶子，冇任何嘅果子，一粒都冇。嗱，你可以想象当时嘅耶稣同埋门徒一定系有一啲失望。但呢度马可好强调，佢俾咗个注释我哋，个注释呢系喺马太福音个平衡经文里面系冇嘅。佢话俾我哋知唔关棵树事㗎，因为嗰个时候根本就唔系无花果结果嘅季节，咁於是冇果子系非常之平常嘅事。你估耶稣会点样回应呢个情况呢？如果你从来冇读过呢个故事，如果你知道前面耶稣通常嘅回应嘅时候，可能你会猜想耶稣一定呢係喺呢个时候去安慰下佢嘅门徒。佢可能同佢哋讲小事小事，大家唔好失望，对上帝有啲信心，忍少少肚饿，我哋去返耶路撒冷一定好快就有嘢食。有趣嘅係耶稣冇咁讲，耶稣唔单止冇咁样讲，佢仲唔知点解好似黐咗线咁对住嗰棵树讲粗口，破口大骂。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咁讲，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嗱，肚饿都唔使咁样嘅。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门徒全部都听见了，原来耶稣都讲粗口嘅，原来耶稣都会发猛疹，原来耶稣都可以因为肚饿而顶唔顺嘅。真係嚇到呢十二个门徒目定口呆。我哋由第十四节跳去第二十节。次日早晨，他们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喺嗰个时候，彼得想起耶稣的话说：拉比，你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你可以想象当时门徒嘅神情，佢哋惊讶 ,Oh my God!昨日讲一句说话，而家就搞成咁样，佢哋好驚啊，因为唔好得罪耶稣，佢唔小心讲咗一句说话，第日我哋就冇咗㗎喇。喺呢度圣经学者，我讲緊嘅係一啲唔信耶稣嘅圣经学者，佢哋对耶稣所行嘅呢件事大表不满。有个圣经学者话，耶稣所做嘅係极端嘅不义，点可以残害一棵无辜嘅果树呢？又有另外一个圣经学者，他说耶稣脾气暴躁，滥用神力。 他说如果他真的要行一个神迹，真的要用神力，为什么不即刻叮等他结几个果子出来呢？为什么不创造令他结果，反而用上帝的能力去破坏？这个耶稣不是一个好的上帝。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究竟整个故事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想做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 Charade。Charade 其实我想大家都玩过，就叫做行动的猜谜，是吧？你抽签抽了一嚿嘢出来，跟住有个人做动作，不可以讲嘢，其他人要猜佢，于是话三个字，第一个字系乜嘢，跟住呢就头痛，跟住大家就喺度估呢样嘢。好有趣嘅系，当你走入去圣经嘅世界里面，你会发现喺旧约圣经里面，无论大小嘅先知，佢哋都经常做行动嘅猜谜。或者讲得更好嘅，佢哋系做行动嘅预言。原来预言呢就唔系单单用口讲，有时呢做咗个行动出嚟，等你估下我究竟系讲过啲乜嘢。其实一日之前耶稣已经做咗一个谜语。喺一日之前，你记得耶稣坐住一个 donkey， 坐住一个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佢乜都冇讲啊。佢坐住个驴仔行入嚟就话：猜猜我是谁？你估下我系边个？于是当时大家都好叻 ，Son of David， 佢系大卫之子。点解？因为佢坐住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佢唔系坐住马，佢唔系赤脚，佢坐住驴仔。于是其实你发现主耶稣基督就系一个先知嘅角色，佢喺度做紧呢啲动作，让大家猜下佢究竟要做啲乜嘢。我哋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佢系带住君王的身份，但是君王不是他唯一的身份，耶稣是多重的身份，他不单止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他亦都是上帝的先知。于是当他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你发现很快在耶路撒冷里面，他行了三个先知的预言，三个行动的预言。第一个预言是检视圣殿。我哋睇到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系检视圣殿。我哋通常谂住佢去检视圣殿，就去睇下周围啲地方，跟住翻屋企。嗱，如果我哋拍一套戏讲耶稣检视圣殿咧，我会将佢 dramatic 啲。耶稣去到嗰度咧，佢懒系好似喺度查嘢咁，喺度望啊望啊望啊，跟住有个 notebook 喺度写下写下写，再望下望下问下睇啲地方啊，跟住又 drop 少少 notes。因为他做紧一个行动嘅预言，第一个行动预言系检视圣殿，第二个行动预言系诅咒果树，第三个行动预言就系我哋一阵要读嘅，系最重要嘅行动预言，系佢将要清理圣殿。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一、二、三嘅一同三，其实都系关于圣殿。你有冇睇到其实喺文学上面呢个系一个三文字嚟嘅，系一个 A B A 嘅形势。当你仔细去思想呢三个行动嘅预言嘅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佢哋唔系讲紧三个预言，佢哋系讲紧同一个预言。佢哋更有趣嘅地方就系你会发现喺呢个三文字嘅里面有另外一重嘅三文字。另外一重三文字系咁样嘅：果树被咒，清理圣殿，果树枯干。你睇唔睇到啊？是果树夹住咗圣殿。嗱，今次果树喺外围，而圣殿去咗个中间里面。我哋读緊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果树嘅故事。但係其实呢个果树嘅故事係指向緊一个更核心嘅故事，嗰、那个故事係关于圣殿。果树系头盘，果树系甜品，但係中间嘅主菜系咩？中间的主菜是圣殿，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圣殿，圣殿的预言。或者你可以问果树和圣殿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个所谓共同的地方就是两者都是有叶无果。如果你有机会回去历史的时刻，去见到当时的这个圣殿，这个犹太人的圣殿，这个希律王所起的圣殿，宏伟壮观。你见到这个圣殿，你走进去，你应该期待着什么？最正最正的敬拜，是吗？就正如你见到我们间教会这样，你走进来，你知道间教会
冇理由偏到渣㗎，係咪？冇理由冇結果先，冇理由嗰啲會友好渣㗎喎，嗰啲會友應該係好似間教會一樣咁宏偉㗎嘛。但係耶穌見到嗰棵樹，嗰棵樹有好多枝葉茂盛，而見到竟然係冇果子嘅。耶穌用緊呢樣嘢去影射緊當時嘅聖殿，當時嘅聖殿虛有其表，當時嘅聖殿有葉冇果，冇真實嘅敬拜，冇真實敬拜上帝嘅人。於是上帝嘅憤怒、上帝嘅詛咒、上帝嘅怒火將要臨到聖殿，正如上帝嘅詛咒臨到嗰棵果樹一樣。但我哋進入今日呢段聖經嘅核心，我哋開始睇第十五節，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節。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一進聖殿就趕出在聖殿裏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好多基督徒一睇到呢節聖經，會直覺嘅以為耶穌係因為聖殿裏面嘅商業買賣、金錢交易而憤怒，係咪啊？我哋都知道耶穌其實當時佢唔係住喺耶路撒冷，佢係住喺北面嘅加利利，而佢每年可能只有幾次嚟到耶路撒冷，但係佢每次去到耶路撒冷，佢一定要先去上帝嘅殿。你記得喺佢十二歲嗰年，喺路加福音第二章裏面話俾我哋知，耶穌第一次去到上帝嘅聖殿，佢即刻認定呢個聖殿，佢話這是我父的家，呢個係我真正嘅屋企，我嘅屋企唔係加利利，呢個耶路撒冷佢嘅聖殿係佢嘅屋企。於是佢對聖殿情有獨鍾，佢一翻嚟見到聖殿咁樣嘅情況，佢就完全嘅崩潰。因為想像我哋有一位喺公理堂裏面長大嘅年輕人，佢由細到大個個禮拜都嚟公理堂，咁我哋都有啲細路仔係咁樣嘅，不過佢未必好鍾意公理堂。假設呢個年輕人佢好鍾意公理堂，但佢好唔捨得，因為有一年佢爸爸媽媽將佢送咗去外國讀書，而呢個小朋友、呢個年輕人佢不斷思想有一日佢可以返嚟公理堂，於是隔咗兩年佢終於有機會返嚟公理堂，佢好期待再次行入嚟周六崇拜。點知一入咗教會，見到滿地都係傳單，又有人喺度推銷保險，又有人喺度交收貨品，仲有我哋嘅執事執位全部轉咗行幫人唱錢，喺度兑換外幣。於是呢位年輕人忍無可忍，立時發火，變咗做一個憤怒嘅少年喺度反台啦。我哋話耶穌都係咁樣，係唔係？我諗唔係。我哋英文有一句說話叫做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一個人嘅行動往往比佢嘅說話嚟得大聲，係咪？跟住有一位智者加多一句 louder but not necessarily clearer， 即係你個行動可以係好大嘅影響、好大嘅回響、好大嘅聲音，但係呢個聲音未必將你個信息講得清楚。好多時候我哋睇呢段聖經就係咁樣，我哋將耶穌嘅故事讀咗做，因為佢反對緊當時嘅商業買賣。但原來呢啲所謂嘅商業買賣係完全係上帝所容許嘅，唔單止係上帝所容許，甚至我哋可以話係上帝所安排好嘅。我想帶你翻去睇下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嘅生命記第十四章。我想你記得生命記嘅歷史背景，生命記係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仲未進入應許之地摩西，最後喺摩押山上，佢最後未有入去應許之地嘅最後嘅講道，摩西喺度預言緊將來。摩西話：當你進入咗呢個應許之地之後，以下呢啲事會發生。上帝會選擇一個地方，喺嗰度會起一座聖殿。跟住佢話：若離你太遠，路途太長，使你不能把這些東西帶到那裡去，你可以把它換成銀子，在那裡你可以隨心所欲銀子，用銀子和買牛羊，買任何你心所想的。 所以呢个设计系出于上帝，系耶和华嘅设计。耶和华已经望住将来有个预言，就系、是、当耶路撒冷系上帝圣殿所在，而你住得远嘅时候，好似耶稣咁由加利利落翻嚟嘅时候，你冇理由攞住只牛，攞住只羊喺度拖几百里路落翻嚟。于是佢话你嚟到喺圣殿里边，你可以用钱去买呢啲牛、呢啲羊，你随心所欲嘅去献俾上帝。当然我哋可以话喺耶稣嘅时代里面，圣殿管理公司系出咗问题。圣殿管理公司实在系贪婪，系腐败，因为佢哋所做紧嘅系毒市嘅生意。佢哋可以随意嘅将嗰啲祭物吊高嚟卖，冇人可以投诉嘅，因为佢哋系毒市嘅生意。但我想你记得，整个系统，整个喺圣殿里面买卖嘅系统系出于上帝。这个不是耶稣所抗议的。我们问耶稣究竟抗议着什么？我想带你看多一两节。我们翻回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第十六节，他又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圣殿里经过。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第十六节是讲紧他不会容许 anyone to carry anything through the temple。 这个 anything 所有的东西是包括了祭物，也都包括了献祭的器皿和用具。耶稣在当时他去到那里，他反完台之后，他不给任何的祭物去 pass 他，他不给任何的献祭的器具去经过他的身边。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因为他想话俾我哋知，呢个圣殿将要停止运作。佢要圣殿停止运作，佢喺度抄圣殿嘅牌，要停圣殿嘅牌。我记得喺美国嘅时候，好多年前咧，有一日朝头早，突然间有位年轻人咧打电话俾我，约我食 lunch。咁呢位年轻人咧，平时咧喺一间外卖店嗰度翻工嘅。到我約到佢同佢一齊食 lunch 嘅時候，我第一句問佢就：喂，你今日唔係要翻工嘅咩？佢即刻同我講，佢話今朝鋪頭俾食環署查牌，發現有好多老鼠嘅痕跡，於是咧就即場被停牌啦。所以耶穌做緊啲咩？耶穌就係去查圣殿，跟住让圣殿停牌。佢第一日去咗，检视咗，看过一切。第二日佢再翻去，再翻查，再考多次，再睇晒一切。跟住而家正式发告票，佢要停圣殿嘅牌。我哋而家问，咁耶稣有冇成功？耶稣有冇成功让当时嘅圣殿停牌？简单嚟讲，佢完全嘅失败，因为呢个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点解？好简单，因为个圣殿超大，个圣殿超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梦想就系耶稣真系反晒台，系嘛？跟住圣殿嗰一刻真系停晒灯，其实冇可能嘅。正如我之前所讲过，呢、这个希律嘅圣殿系庞大嘅建筑物。喺约翰福音第二章里边，约翰话俾我哋知，这殿做了46年，46年起嘅一个巨大嘅圣殿。正如我头先所讲过，考古学家话佢嘅周边长度系1500米以上，1500米，四条奥林匹克嘅跑道。你可唔可以想象当时嘅犹太圣殿可以媲美今日嘅北京嘅鸟巢？如果是咁大的话，耶稣再加埋12个门徒要清理圣殿，点清啊大佬？他只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做小小的事。令我想起香港有些示威者，他在那里捉起路障，是吧？但他又要很快闪的了，为什么？因为警察会来。所以我想告诉我们知，耶稣所做的这个停牌的运动很快都要走的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圣殿里面有罗马的军人，有圣殿的警察，耶稣不可能在那里留那么久的。于是耶稣所设的路障很快就会被人清了，他只不过是休息30分钟，然后再次去回圣殿平时的运作。那耶稣究竟在做什么？耶稣做的是一个行动的预言。耶稣所预言的东西不会立刻发生，不是明天发生，不是后日发生，那棵树就明天发生。
但是耶稣所预言紧的一定发生，但是这件事最后在公元70年里面发生，在40年之后发生。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大军包围耶路撒冷，最后攻入耶路撒冷，圣殿最终被毁。这个是耶稣做紧的一个行动预言。为什么上帝要毁灭这个圣殿？我们看下一节，上帝告诉我们祂的愤怒要来到这个圣殿，因为以下的理由。耶稣教导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却使他倒，使他成了贼窝。耶稣说，上帝的愤怒，上帝的诅咒将要临到这个圣殿，不是因为钱银的交易，不是因为腐败贪婪。我不是说那些不是问题，但我说那些，如果你用那些作为问题，你就想得太简单了。那些不是最终的问题。圣殿之所以被上帝诅咒，是因为一，圣殿成了贼窝；二，因为圣殿没有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听不听得明啊？而这两个理由其实都是跟旧约有关系。你怎知道，怎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废了这个圣殿？我们必须要翻回去旧约圣经，我们翻回去两道。贼窝是出于耶利米书第七章，而万国祷告的殿是出于以赛亚书第56章。我们先看贼窝。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节开始看，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又来到我，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我们平安无事，为了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呢？我想你知道一下耶利米书的背景。耶利米书所写的时候是犹大国南国的末年，北国已经被上帝所灭了，北国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是被灭，而南国的犹大亦都好快会被巴比伦大军所攻下，而最后南国的圣殿亦都是惨被这个巴比伦人所毁。然而在这个大难当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仿佛是蒙在鼓里，他们懵然不知。为什么他们不觉得有这样的威胁？个答案是因为圣殿，因为他们深信这个圣殿可以保护他们。有没有看到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一方面在叛逆耶和华，他们去拜巴力，他们烧香给巴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的。就好像你今早上去了黄大仙，下午不如去周六崇拜，是吧？两样东西都可以做，两样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是完全有问题。他们是叛逆上帝去拜巴力，然而他们还够胆来圣殿。不但止这样，他们不断地干犯上帝的十诫，你看不看到前面一开波的时候。但他们不怕的，他们仍然可以彼此问安，是说我们平安无事，我们富贵大吉。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犯紧罪，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圣殿的献祭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免死金牌。他们相信只要有圣殿，只要有献祭的话，他们可以继续的犯罪而仍然得到一个免死的金牌。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 你所行的一切在我的眼中看为可憎的。耶利米继续，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这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上帝的殿成为了这些罪人的贼窝。圣经告诉我们，圣殿不是他们犯罪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你以为耶稣很憎恶圣殿，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犯罪，是吧？其实不是，圣殿是贼窝，圣殿成为他们的贼窝。贼窝，圣殿不是他们犯罪的地方，圣殿是他们犯罪之后叛逆之后翻去的安全屋 safe house。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一些衰事之后，他仍然有个安全屋可以回去。圣殿为什么是这么安全？圣殿为什么是安全屋？答案是一个理由，两个角度。 第一个理由是，第一个角度是因为圣殿有限制。在整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喜悦在圣殿里面的限制。于是他说，只要我们不断限制的话，上帝只可以喜悦，上帝不可以嬲怒我们。这个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他说因为圣殿里面有应许，上帝曾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做了应许。应许是什么？就是因着圣殿里面的限制，罪可以被得到赦免。于是他们深信，只要他们有这个圣殿，只要他们不断的献祭，上帝没有他们办法，上帝必须要饶恕他们的罪。他们坚信圣殿是他们的免死金牌，他们坚信这个圣殿是他们蒙福的保证。只要他们常常来到圣殿里面献祭，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伤害到他们。就算他出面做晒所有上帝不喜爱，只要翻回来圣殿献下祭，上帝没有他们办法，只可以免他们的罪。我想当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神学的思想是何等邪恶的。他们完全藐视圣殿的主人，圣殿的主人是那个参透人心、恨恶罪恶的圣洁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满有怜悯慈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因着爱我们罪人的缘故，为我们预备了圣殿，预备了祭物，可以为我们除罪。然而圣经里面的上帝亦都话俾我哋，除非我哋系真相信佢、真悔改、真顺服、真敬拜佢，如果唔系，我哋同呢个圣殿系冇任何嘅关系。但系呢班以色列人唔明白，佢哋用佢哋嘅假信心、用佢哋嘅假悔改、用佢哋嘅假顺服、要佢哋嘅假敬拜，尝试得到上帝嘅保护同埋赦罪。讲真嗰句，有时我都好为我哋自己好担心。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经验，或者有时你嚟参加崇拜，喺我哋敬拜嘅环节里面，我哋都会有认罪祈祷。好多时候我哋嘅认罪祈祷会咁话，我哋话主啊，我哋承认我哋贪爱世界，追求地上嘅事情。我哋承认我哋不爱慕主道，我哋不追求天上嘅事情。跟住，然而我哋感谢你，你讲都唔好讲啊！然而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乜嘢？因为你为我哋预备咗赦罪之恩，你咁都够胆出嚟？我哋承认我哋贪爱世界，我哋承认我哋不渴慕主道，我哋承认我哋追求地上嘅事，我哋承认天追求不追求天上嘅事。然而我哋感谢你。啲咁样嘅认罪祈祷，你喺新约圣经系揾唔到嘅。你尝试下去睇保罗嘅书信，你去睇彼得嘅书信、约翰嘅书信，喺新约嘅每一版里面，你揾唔到一个咁样嘅认罪祈祷啊！但系喺旧约里面咧，揾到啊！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嘅祈祷系咁，我哋系承认咯。So what？鬼叫你俾咗个圣殿我哋啊！鬼叫你俾咗献祭我哋啊！你冇我哋办法，我哋一样做晒所有嘅坏事，我哋翻翻嚟个圣殿，你掟都冇得掟。上帝话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我哋需要问我哋自己：我哋究竟系纵然跌倒会起来再跑嘅天路客呢？定是假意认罪不愿放下的地上人？你明白我讲的什么吗？我可以很强调告诉你，做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做一个完美的跟随者。我们一点都不完美，我们每天都犯罪。但是我们的犯罪是我们跌倒要再爬翻起身，仍然要奔跑天路的那种跌倒，定是其实由头到尾我们都是假意认罪，从来没有放低这个世界，只是加了一句说话，然而感谢你，纵然我们爱这个世界，仍然我们感谢你。其实我们心里面想，是你自己傻给了张免死金牌我们。圣经在这里挑战着我们，耶稣在这里挑战着我们，我们是不是专心的侍奉耶和华，定是我们 在侍奉耶和华的同时，亦都有转念向巴力肖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清晰告诉我们，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服侍马门。你不能侍奉天国的价值又侍奉香港的价值，你不能属于天国又属于这个世界。上帝说，看啊，我真的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真的看见了。 You better watch out， 我所有的事我完全的看尽了，我的眼睛，你所有做的事情，你估我不知道吗？可能你周围的人看不到你，但我探透，我看透你的心。这个圣殿没办法保得住你，祭物没办法保得住你，公理堂没办法保得住你。又说跟他们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警告，第十二节生命记第七章，你们到我的地方试下去，察看我所行的事。你去想下，去看下我在示罗 Shiloh 所行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什么 Shiloh 在圣经哪里出现过，示罗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如果你打开你的旧约圣经，你会发现示罗曾几何时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献祭给耶和华的地方。曾几何时的何时是几时？是史诗当政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有跟我读过史诗记呢，你一听到史诗当政的时候，你应该有个毛骨悚然的感觉。示罗是史诗当政时候耶和华聚居的地方，耶和华被敬拜的地方，耶和华受献祭的地方。你记得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上帝的约柜就在示罗，示罗里面有一个叫以利的先知，跟着有两个衰仔做祭司的，跟住去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面，以色列人出去同非利士人打仗，打唔赢，于是佢点啊？唔紧要啊，我哋有个绝招叫做约柜，我哋翻去将个约柜搬出嚟，上帝冇办法唔帮我哋啊！个约柜上帝俾我哋嘅礼物，上帝话俾我哋知有约柜就必胜啊！於是他拿住上帝的約櫃出去打仗，他們想著我可以控制上帝，因為上帝在那個約櫃裡面。結果上帝讓他們完全的崩潰，完全的被敵人所佔據，於是兩個以利兩個仔都死了。他們將個消息帶回去以利的家裡面，告訴他們上帝的約櫃已經被人拿了。以利在那天扑倒在地上，他死了。在那天以利生了个孙子，个孙子的名字叫 Ichaba。 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你没有办法控制上帝，你不可以说鬼叫他给个仔为我们死了吗？鬼叫他给我们个圣殿，鬼叫他给我们个献祭，他没有办法不救我。我告诉你，他可以看穿你所有的人心。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爱上帝敬拜他的人，你忧想你与上帝的救恩有份。上帝要摧毁地上所有的贼祸，上帝摧毁了示罗，上帝亦都会再次摧毁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除了因为圣殿成为了贼窝之外，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要摧毁，要拆毁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以赛亚书第56章。以赛亚书第56章这么讲，那些与耶和华联合侍奉爱他名作他仆人的外邦人，这个讲的真心信主的人，不是求求其其的，是吗？至于那些与耶和华联合侍奉他爱他的名作他仆人的外邦人，我必须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祷告中，祷告的殿中，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以赛亚书有三部分，这个第四最后的一部分的开始，在这部分里面我们讲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的预言。 在以色列人秘掳回归之后，上帝有一个异象，上帝清晰的启示他对外邦人的心意给以色列人。他说我的心意是什么？我的心意是爱我的外邦人可以来到我的圣殿里面，和你们其他人一起去衷心的敬拜。上帝的心意从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第十二章已经开始，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兰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外邦人可以和以色列人一起去敬拜上帝。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父家，往他所指定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别人得福，要使万族都因你得福。上帝的目的不是要高举以色列人，上帝的目的是要通过以色列人使万民万族得福。于是在他们秘掳回归之后，上帝给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到耶稣的时候已经是四百年之后了，四百几年之后，在秘掳回归四百几年之后，这个异象是毫无进展，是完全没有进展的。我不知道你对当时犹太人的圣殿有多少认识。我们现在看的是希律的圣殿，第一个圣殿已经被毁，被巴比伦毁了，是吧？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于是希律王为以色列人起第二个圣殿。这个圣殿用了46年，这个圣殿非常之巨大，但是这个圣殿有个特质，是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而起的圣殿。这个圣殿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设计，我叫它做间隔式。这个圣殿是间了很多间房的，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发觉最出面的一间房叫做外邦人的庭院，跟住有一间房叫做妇女的庭院，跟住再入去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庭院，再入去有一个祭司的庭院，再最终有一个至圣所，是吗？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这个设计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设计是希律王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个设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回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回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间房的。所罗门的圣殿只有三间房，有一个外面的庭院，那个庭院里面是所有人都聚集在那里的，无论你是犹太人又好，无论你外邦人又好，中国人又好，美国人又好，英国人又好，黑人好，白人好，黄种人好，全部都是同一个 court 里面的，在同一个庭院里面，跟住有一个祭司的庭院，跟住再有至圣所。但你睇下到耶稣的时候，这个圣殿已经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设计。咁你有人同我讲，林牧师咁好简单啫，只要我哋将两埲墙拆咗佢，係咪将三个庭院三合一，係咪我哋就可以有万国万民祷告嘅殿呢？又唔係咁简单。因为就算你拆咗嗰埲墙，再唔係三个庭院而係一个庭院嘅时候，你要发现人同神中间仍然有一个阻隔。仍然有一个阻隔。如果你有机会返去睇你本圣经，由旧约睇到新约嘅时候，你发现上帝起初的圣殿设计呢，都不满足到上帝最后的心意的。因为上帝最后的心意不是这个圣殿有三间房，上帝最后的心意是这间圣殿只有一间房的。在那间房里面，上帝与我们面对面，这个是上帝最终的设计。所罗门的圣殿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过渡，但是真正上帝要的圣殿是只有一间房的。所以这个圣殿不单止设计错了，它的设计是过了时 obsolete， It's old design， It's 完全是旧的一个设计。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设计，我们需要重建这个圣殿，是吗？我们需要有一个一房式的圣殿。我们问这个这么大的重建工程，我们找谁去帮我们去做这个重建的工程？答案估你都估不到，就是祭司和文士。祭司和文士会帮我们重建上帝的圣殿。 我带你翻翻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八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掉耶稣。呢度我写嘅题目系佢哋要除掉耶稣，但系我另外一个可以写嘅题目系佢哋要帮忙重建，佢哋要帮忙重建上帝嘅圣殿。佢哋点帮上帝重建佢嘅圣殿呢？佢哋揾咗啲人出嚟去做假见证告耶稣。我想带你去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七、五十八节。五十七节嗰度，佢话有几个人站起来，佢哋作假见证。嗱，你跟住来嗰啲嘢系假嘢嚟嘅。个假见证系讲咩咧？佢话佢哋诬告耶稣，话我哋听到佢讲，我要拆毁者人手所做的殿，三日内我要另做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殿。佢哋诬告耶稣，佢诬告耶稣咩？佢诬告耶稣藐视上帝，佢哋诬告耶稣涉足圣殿，因为耶稣话要咩？耶稣话要拆个圣殿啊嘛。但我想问下你，耶稣有冇话佢要拆嗰栋圣殿？个答案原来系冇嘅。真正嗰句说话呢就唔系咁讲嘅。呢句说话呢系改咗耶稣讲嘅嘢。如果你有机会同我一起返去睇约翰福音第二章，喺另外一个场景，大概耶稣之前有去过圣殿嘅场景，佢曾经讲过呢句系耶稣讲嘅。嗰句系佢哋夹硬屈佢嘅。佢话呢个人耶稣话要拆咗上帝嘅圣殿跟住再起过。但系耶稣唔系咁讲嘅。耶稣回答他说，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第二十一节，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耶稣不是讲要拆那个四十六年起的殿，耶稣说拆我啊！我们怎可以有个新的圣殿？我们怎可以有个永远的圣殿？关键在哪里？关键是拆了我先，拆咗我再重建，三日之内我重建，嗰、那个就系完美嘅圣殿。重建圣殿嘅秘密系咩？先将我拆咗佢，唔系嗰个嘢拆咗佢。你拆咗个四十六年嘅圣殿系冇用嘅，冇办法帮到上帝重建。你点可以帮到上帝建立一个永远完美嘅圣殿？拆咗我啊！点解耶稣要咁讲？点解耶稣话将我拆咗就系重建圣殿嘅关键？因为圣殿之所以可以成为圣殿，是因为圣殿里面有祭物。如果一个圣殿得一个 building 是没有祭物，是没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真的圣殿。一个圣殿之所以有用，是因为里面有祭物，有献祭。那个祭物越是完美，那个圣殿越是珍贵。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讲的，耶稣说你要拆了我，你要献了我，因为你献了我，新的圣殿就是最完美最珍贵的圣殿。耶稣是谁？ Who is Jesus? 如果你翻翻去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会告诉你，圣经会告诉我们，他是上帝的羔羊。你记得约翰，施洗约翰指着耶稣，他说 The Lamb of God who will take away the sin of this world。 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最完美的祭物。耶稣说，我告诉你，你怎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圣殿？个关键是将我拆了它。跟着在三日之后，上帝要再重建，唯有耶稣可以为我们另造一座圣殿，一座不是用人手所做的圣殿，是上帝手所做的圣殿，是最完美最永远的圣殿。你带我们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整个故事的高潮，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时候，耶稣大喊，气就断了，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不是普通的幔子，这个幔子足足有70尺长的一个幔子，在耶稣断气那一刻，他受死十字架上断为两半。你记得这个幔子是将两道房拆开的地方，是吗？有这个祭司的庭院，有上帝的至圣所，祭司的庭院和至圣所之间有一道高墙，有一道不能越过的墙，这个就是这个幔子。我们仿佛你去看回圣殿的图画，你会发觉圣殿里面
罪人所处的原子，有上帝所住的至圣所，中间需要有一班人在这里，那班人叫做祭司。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班祭司够能力可以拆毁那个墙，将整个上帝的圣殿成为一。直到现在耶稣成为那个最伟大唯一的完美祭司，他一次奉上自己，将两埲墙同时拆了，再没有至圣所那埲墙，亦都没有罪人与祭司中间那埲墙，只有一个房间。拆毁已经完成，重建即将开始，圣殿再不是多房式，圣殿只剩下一房式。启示录的预言，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在同一间房里边。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不单止为我们受死，他更为我们复活。他复活的时候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殿，最完美永远的殿。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魄不在这里，他已经成为全新最完美永远的圣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幅图画，你不知道这幅图画是什么来的。这幅图画的名堂叫做 ENIAC。ENIAC 是全民是全世界首部电脑系统。1945年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凡尼亚州大学的里面的一个电脑房。全世界第一个电脑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大到是整间房占据晒。这个系统是不能摇动的系统。你可以想象当时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同佢，你问一下你的朋友，喂，有没有听过我们学校有一个新的电脑系统，跟住佢再问一下佢，你有没有兴趣睇下，而你唯一可以带你个朋友睇嘅就係 Let's go, 我哋一起去睇呢个电脑系统。但今日当你有一个新的电脑系统嘅时候，你唔需要将你个朋友带返你屋企，因为你有的是手提电脑，你有的是平板电脑。你看看个分别究竟有几大，从前是 come to see, 跟我一起去看看，现在是 go to show。我们可以拎住这个手提电脑去展示给全世界看。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当上帝重建这个新的圣殿的时候，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说 is a game changer, is a game changer, 整个世界不一样了，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了一个手提的圣殿。从前你要带人去信主，信耶和华，你需要怎样？Go with me to Jerusalem, 同我一起买张机票，一起去耶路撒冷，去那个圣殿上面，在那里有祭物，在那里最可以得赦免，是吗？如果你去不到，你没有钱，你没有办法在那里得到罪得赦免，你没有办法得到。现在这个世界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耶稣无处不在，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了那个手提的圣殿。而且个圣殿里面有最完美的祭物。于是马可福音的结束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上帝再不是说 come to see, 而是 go to show。 上帝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祝福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使命之神、使命之民的一个群体，也要让我们的福音不单止在这栋大楼里面去传扬，更加去散发去世界每一个角落，差我们进到世界里面传扬上帝美丽的福音。我们是祈祷，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多谢你，他为我们受死，他为了我们复活，他为我们重建圣殿，以致圣殿再不是多房式，而是单房式。
因着他是完美的祭司，完美的祭物，他将所有的墙全部毁掉，罪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可以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主，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耶稣的来临，耶稣的救恩，亦都意味着我们再不需要叫人来到某一个地方，相反我们可以带着他的福音，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帮助我们思想这一切奇妙的事情，帮助我们身体力行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